欢迎来到续沙龙。生活的惊喜往往藏在思辨中。嗨，各位续沙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光临，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玉宁。如果五年前你听到你的老板说，我想要一个全年无休、随传随到的员工，你可能就会知道你要赶快逃了。但如果你现在听到老板这样说呢？你可以把 Emily RPA 甩在他的脸上。那 Emily 是谁呢？ RPA 又是什么呢？在这个大缺工的时代里，要跟我们一起讨论老板梦想成真话题的是百灵商智的创办人曾永操先生 Jerry 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Hello Jerry， 你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玉宁你好，还有这个续沙龙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Jerry
RPA 是一个人机界面的一个更自动化更简单的一个方式，所以它一定会牵涉到人力需求的变化嘛。对老板来说这个是一个福音，但是我想对很多的员工来说他可能就有一个疑惑，就是我当然是可以省一点点就是很繁杂的很讨厌的一些 routine 的事情，会不会因为这样我人就被取代呢？可能就是连助理工作都做不到了这样。我相信这个是在 RPA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很多人会有的疑问。为什么会找这个 Jerry 来，是因为我身边有超多的大公司的老板们，他们都说他们家是用 Emily RPA， 他的客户都很大。我讲一下他的客户有谁哦，比如说群创光电、一卡通、DHL 跨国公司、Husco， 还有宏远兴业纺织公司，这真的超级厉害，是一个很老牌的台湾最大的纺织公司。台阳科技，还有这个长荣航太，大家听完应该觉得也太强了吧？他的这个老板到底是什么样深厚的背景，可以玩到这个程度？研究完 Jerry 的资料之后，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其实这不是你第一次创业，
对，
你其实在这个相关的领域工作蛮久的，而且也不是一开始就创业，其实去过蛮多公司，包含像 HTC 这样子的团队都去过。你整个创业历程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等一下回来谈一下 Emily RPA 在做什么。
其实我一开始是在企业里面服务，那我第一家服务的这个企业是讯联科技，
对 Cyberlink、
Cyberlink。那在我加入的时候其实我是第29号员工、
wow、
所以我在那边工作了12年。那后来因为手机的这个时代移动时代就起来了，我们在这个 Cyberlink 的团队里面，我是负责帮这个 HTC 打造它的多媒体的软体，后来所以我就加入了 HTC。
是
加入 HTC 之后就是移动时代的辉煌的这个阶段嘛，
没错。
那时候又有一家这个新创公司，北京的新创公司叫猎豹移动，它以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达到跟 HTC 一样的市值，而且它是一个纯软体的公司，所以我也接受它的邀请就到猎豹移动去工作。直到这个猎豹移动我进去了一年多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开始自己规划自己做点什么，所以那时候刚好在台湾 HTC 的前同事的邀请、
是
他们要成立一家公司做这个 mobile security 行动资安相关的 solution， 那时候我就回来一起创业担任这个 co-founder。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在前公司参与创业对你来说在角色扮演上然后工作或是责任上面有什么样的变化？
参与创业之前其实我都是一个专业工作者、所以我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把技术研发到可以商业化然后大家认可它的这个品质，
是
不管是在手机上啊，或者是在软体上面。开始参与创业之后其实你光是把产品做好其实是不足够的、因为市场其实并不了解你的产品可以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就算了解可能也不相信你，所以我开始接触到比较多的面向，同时也因为口放一家公司会有多个经营团队的同事在一起，
就是合伙人大家一起有一种共识跟发展的策略伙伴关系，
难免在一些决策或者是看法上面会有一些分歧。在创业的朋友们， 我的建议就是说创办人、共同创办人可能要基数个，很多的讨论都没有办法推进。
OK， 这是你那时候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是
那个公司他做的事情跟他市场的发展过程里面你主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主要扮演的是这个产品跟技术的研发。
在这一段上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比如说你们的产品特性是什么，主要的客户会是哪一些呢？
回到16年那个时候，区块链跟比特币这类型的技术正在蓬勃成长，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利用区块链这样子的技术，它可以信任去打造资讯以及沟通上面的安全。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产品是用区块链的加密原理跟这个晶片去完成这个全世界都没有办法接听的加密手机啦。
OK，
当时我们完成之后第一个客户就是国安局，
所以它是透过软体的方式让一个硬体可以达成一个信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是，第一个阶段的成功，我们要迈进第二阶段，要成长嘛，总不能是只有在少数人需要的加密上面，
嗯哼，
所以应该要往企业的资安去铺开。
没错，
那这个部分就开始会有不同的挑战跟挫折。可以想象它是有硬体，
对，
那任何硬体你要进入到制造前端的这些，包含就是研发啊 NRE 啊，跟这个代工的大厂去 negotiate，
对，
然后怎么样把你可以付的付款条件做到最好，然后降低自己的风险。硬体的话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它的风险是相当相当的高。
没错，这个是我觉得很多在做这种软硬整合，特别是如果你的终端产品里面有一个是跟硬体有关的话，很多的团队都会遇到的问题。所以现在你做这个 Emily，它就是一个比较是纯软体的产品。
是，它是一个纯软体的产品。
上一次的经验应该对你来说这个启发蛮重要的。
一方面也是我的在上一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伙伴当中都是硬体非常擅长，那我本身是软体擅长，
是，
所以我离开独自创业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做太多在硬体上面的这一些投入，
嗯哼，
所以我就聚焦在软体，
嗯哼。
那当然一开始其实也不是现在你看到的 Emily。
你们的公司是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的，那个时候是在疫情前。
19年是我开始独立创业的时候。
OK，
现在这家公司的前身，只是一直都没有登记，因为 我的想法是要把产品做到就是市场可以接受，已经看到那个 sign 了，那我再去把这个 business 的其他的这个要件把它补足。所以我们是到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才成立公司。
是我蛮好奇你的公司名字，你知道因为 我那时候在准备资料看到你的中文的公司名字的时候，我一直吃螺丝，百灵商智，想大家有没有听懂，就为什么我一定会吃螺丝，因为它真的很不直觉，百是一百的百，灵是森林，商智就是智商的倒过来。那我蛮好奇为什么公司的中文名字要叫这个。
这是算来的。
真是一个没有办法追问下去的一个答案。
当初在要成立公司是因为我们在商业上取得一个明确的信号，但是这个是在 Pivot 之后到大家看到的现在的这个 RPA 的产品。
对，
然后因为我们有了第一个客户，那
所以才去成立公司。
对，那这个客户就是台雅集团的这个彩艺，他也是纺织业，但是他是做成衣代工。
是，
成衣代工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产业。
没错，而且彩艺是个蛮大的公司，在这个领域上算是一个影响力蛮高的公司。
是，也因为他是传统产业，所以他在招募上面其实会更有挑战，特别是大学生毕业之后如果进入传统产业啊，那要把他的内部的这些流程搞清楚，如果做的事情不是有太有学习性的话，然后重复性很高，可能过半年一年的时间他可能又离职。所以、
okay.
所以我们当时是碰到这个才艺的董事长、就是沈董事长，
是，
那他告诉我他的困难，我们就正好把我们这个正在做这个 MVP 的产品跟他做个介绍，所以他也同意，就是我们可以在他的团队里面去做 POC
验证嘛，对不对？
是是是，做这样的概念验证，看可不可以在产品落地到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是不是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你是怎么遇到他，这个关系是怎么牵起来的？
其实是由朋友介绍，那沈董事长跟他讲说可不可以帮我找 IT 相关的领域的专家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碰到沈董事长之后，就大家同意开始做 POC。 那 POC 之后他的员工也非常喜欢
这个事情。对老板来说，第一个他能够让这个公司用比较有效率的方式运转，然后员工也开心，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位转型的一个 level up。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举例一下当时才艺你们帮他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刚刚只有稍微描述了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在做的事情就是有点没有挑战性，有点无聊 routine， 那年轻的同事他会比较难留住他们。
你可以想象一个国贸系的女生大学生毕业了，然后到才艺这样的公司，他们是负责这个国外的业务，因为他要帮像是Zara 啦 H&M 这样子的快时尚的成衣公司去做就是代工这样子的服务。快时尚这个产品啊，就是每一季都会有非常大量的成衣产品出来，然后过一季之后就这些就不能再用了，就要有新的款式出来，所以 产品的生命周期非常短，在每一季的这个准备要发包的时候，这些品牌要发包的时候，各个成衣厂都要去抢这个订单。
是，
那要怎么抢？就是要去 Zara， 它可能这一季可能会有100款，他们要赶快把他们的规格书下载下来，
对，
然后要在最短时间给工厂去评估报价。这整个流程都是在操作各种系统，下载 Excel， 整理资料，然后汇报给工厂。一季呢会有1个月3到4个礼拜的时间，每天会花8到12小时
做这件事情，
重复性的工作，
就是去找到资料下载，然后整理好，
对，
然后提供给工厂，
对，
然后工厂看完之后可能会回报一些东西，再整理，这样子，这整套的工作流程
是
都是由一群人在做，好几个人在做，这样子。
对，这一位大学女生她进去之后受到的训练就是要把这个报价的流程前段准备要完成，
OK，
那每天就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所以可以想象可能做了半年一年之后觉得没有学习嘛，
对，
然后重复性的工作其实它的特征就是有功没有赏，好，打破的话要赔，人性就是不适合做重复性高的工作。
没错，我们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有些看法会认为说今天你的组织管理模式它的确是容易重复的，你其实要定期做轮调，必须让你的员工找到一些新鲜的可能，因为那是人性的需求。
是，
对，可是你刚刚举到这个纺织业，这就太难了，因为那就是它运作模式，它不做这件事情它要怎么接单。
所以我们在了解了这个才艺他的这个痛点之后，就跟他这个部门合作，那我们把机器人训练好，就是代替他做这些重复性的下载规格书，就是所谓的 TAPEC， 然后把它整理好之后再回报给工厂，那把这个每天要数小时的重复性工作都让他在上班之前就自动启动在他的电脑上。
OK，
所以这个大学女生他到了办公室的时候，
对，
他只要检查他的资料夹是不是这些资料都准备好了，
OK，
他就有了一个机器人助理帮他打杂。POC 了1个月之后，通常是会设定一个时限，
没错没错，
我就想说应该要跟董事长提说，哎，这样子好像就是你的员工也蛮喜欢的，工作效率也不错， 是不是可以采购。我没有思考到就是企业老板其实都很忙了，不一定你约他下个礼拜就有空，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时限设的有点太刚刚好，比如说就是8月底完成 POC，
对，
那我们就是要8月底结束之前要约到董事长，
是，
好，跟他开会，结果秘书跟我讲说董事长很忙去东南亚， 要过2个礼拜才开
是，
结果就在隔天到期的早上9点半，
嗯，
我就接到这位女生叫Anna，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Jerry 怎么办，我机器人罢工
因为你已经把服务时限暂停了对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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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以他应该就是那个最痛的人，
是是，
对，
是，
这个业助他有帮你赶快去跟老板说，老板拜托你给我，
我就把跟他的 LINE 对话截图下来，当然我当场帮他处理就是延长 POC 了，让机器人可以继续工作，
是，
然后等到这个董事长回来台湾，那我跟他开会的时候，我就把截屏拿出来当作是我的投影片的一部分，我就跟他讲说你的同仁这么喜欢机器人，你应该要采购。
结果呢，董事长有没有说好立刻多少钱？
对，他下一句话就说好我采购，那要多少钱？
那我蛮好奇，除了这位 Anna 之外，你们还有继续帮他解决其他问题吗？
是，回到我们刚刚最初的问题嘛，为什么叫百灵商智，所以当老板说哎，那我要采购了，那你告诉我我需要采购多少钱，那你的公司也还没登记嘛，你赶快去登记一下
要开发票
然后呢他就叮咛我说哎，要算一下哦。
所以这4个字除了算之外，最终选择这4个字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老师的确有提供一些选择，最主要就是根据我的命格、
okay.
然后在五行上面缺什么，缺木嘛，所以他才要把
灵
跟百灵
对
把它放进去。那另外就是我其实一开始就有打算要让台湾的软体公司可以前进国际市场、所以我也在思考就是英文的这个
名字。
那因为我第一家就是当我是新鲜人的时候是这个 CyberLink，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最美丽的 CEO Alice 她就说这个取名字很重要，你如果参展的时候啊，你的字母是摆就是越前面，它会在
好有道理哦，
在那个上面会排的比较
前比较容易被大家看到，
比较容易被看到、
okay.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哎，百灵，那如果是英文就是百 link， 然后刚好又比 Cyberlink 摆前面一点点我没有弄到 A 开头，但是我想 B 也还不错。
OK， 好，这个我不小心问到一个其实有点有趣的心路历程。我现在听你刚才讲的时候，我想问 RPA， 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曾经已经有介绍过了，可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想不出来，无法想象什么叫做有一个机器人帮我做这件事情，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们还是很习惯，就是我会打电脑嘛，输入很多动作，拉着滑鼠去做很多动作，这个事情是我要告诉电脑它才会做的。而且 RPA 我知道它还触及到软体跟软体之间的沟通，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它的这个研发的原理大概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运作的？
如果是比较常玩游戏的，就会想到键盘精灵。
对，
当我需要某个虚宝的时候，
赶快按
一
下，
我就一直在那边按，对，它就会帮我一直产生。所以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就是在我们之前就是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 RPA 会去操作你的滑鼠跟键盘，
对，
像人一样去操作软体的使用者界面，它也会去看荧幕，然后根据荧幕现在的就是我们讲的它的结构去产生出你预设的这个下个动作，这样就可以达到就是这个软体的原厂的供应商它不需要透露任何讯息，
是
我们就可以借由这种工具去将它自动化。因为我们是算是后来者，我们2020年年底才成立，所以其实我们有对市场做了一些研究，
嗯，
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这个软体啊其实是往云端去迈进，我们在操作软体的时候可能很大多数都是打开浏览器，
对，
到某一个 SaaS
对
去使用它的软体，
是
真正操作的其实是浏览器。
OK，
所以我们就去研究，就是如果现在的 RPA 去操作浏览器会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果然就是在 Google 上找到很多大家的 complaint 啊，
市场痛点其实已经存在在那个地方了，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嗯嗯，比如说什么样的 complaint？
比如说因为我们要去让机器人去操作浏览器，我们在浏览器里面除了会用软体之外，可能还会上网银，那我们可能会在网银上面做交易，机器人怎么去操作浏览器？他要知道网页里面的内容才有办法去操作它嘛？
没错，
所以他的做法其实就是利用浏览器它提供的扩充元件，就像我们的 Google Translate 一样，
是
安装了一个木马程式进去之后
是他就可以
把里面的资讯
他就可以看到
偷出来，
对 OK，
然后再把我们所谓的 remote command 就是一个远端的脚本指令塞到这个网页里面去执行，其实这个是违反治安的原则。
实际的运作模式是你装了这个外挂，就是给了这个外挂一个权利去看你的浏览器正在执行的所有事情。
对，没错，
当你是在这个网页里面登入了，你的权限是完整的，它基本上都看得到，所以它才会是违反你刚刚说的这个治安的这个问题。所以你们的 solution 有针对这个事情去想要怎么去做，对不对？
是，所以我们就希望就是不要去跟这个浏览器的厂商他对治安上面的坚持去做对抗，因为现在的 RPA 他这样子的解决方案呢，变成是说浏览器厂商一发现哎，好像这样子有治安漏洞，
对，
他就会在下一个版本，因为浏览器的更新非常快嘛，
没错，
可能两个礼拜一个月就有一个新版就把它堵起来了，
是，
然后这个 RPA 的厂商他就要赶快再研发一个新的这个扩充元件，
对，
可以相容这个新版，所以常常客户就会遇到原本我本来可以执行的这个自动化因为浏览器更新了之后就不行，
对，
带来很多的困扰，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法，如果我不要去使用使用者现在桌面上的这个浏览器，我自己是一个浏览器，那他想要自动化的操作，他要操作的 SaaS 都在我自己的浏览器里面操作，逻辑上我们其实是可以比其他的 RPA 软体有更高的控制权，因为我就是浏览器，
但你这样就要自建浏览器，这个投入，这样我确定一下我的理解是不是，假设今天我是 Emily 的客户，我要用你们的服务的时候，我其实去开你们的浏览器，在这个浏览器上面去操作我要操作的这些软体，
对，
假设我今天有三个网页，都是一个是 Excel 好了，一个是这个PDF Adobe 那边，那我为了要让这些东西能够共同运作让它自动化，我就是在 Emily 浏览器上面打开这三个网页完成登入的动作，剩下就是他自己去玩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
那这个过程的开发有没有什么具挑战性的地方？
我想挑战当然就是技术上面的挑战一定会有，是浏览器本来是给人用嘛，那我们要把它跟这个 自动化要达到的目的去做衔接、嗯、一定有很多地方是就是原本的 open source 是没有提供、
嗯、
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把它补助，然后当然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用法去申请专利。
是对、哦、对，因为我刚刚正想要问你说这个东西它的技术进入门槛我相信没有像硬体 IC 设计的那么的高，所以下一步其实就是如何去保护你们的智慧财产权。那申请专利目前是针对台湾吗？还是其他国家有布局？目前、
我们申请了美国跟台湾，台湾的已经拿到专利证书。
是、okay.
那美国因为他们的专利应该是全世界的 IT 公司都还申请，
没错，
所以他们会拖到审查委员会拖到很晚才不得不结案的时候
才结案，他才会去处理。
对对对，
你们的东西要自动化就要 AI 训练，就需要资料集，可是它是一个人的使用过程，它的资料的量我不确定它会很多吗？它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这个 AI 训练的过程？
其实 RPA 就是在操作你的电脑嘛。
对，
我们人是操作电脑， RPA 就是取代人去操作电脑。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现在的车子的自动驾驶。
OK、
现在车子的自动驾驶有分 Level 1 Level 2， 现在大概只有到 Level 2。
对、
那真的要达成就是像计程车司机一样说哎，我要到国父纪念馆，他就可以自己帮你把中途的各种 routing 啊，或者是遇到障碍要排除的这个事情解决的话，那个要 Level 5。
对，没错。
好，那现在的 RPA 呢，其实是在原本既定的剧本下去执行。比如说最近大家比较熟悉的网红业好了，
对、
他因为他们要常常要上影片，不外乎就是要关注这个流量。那流量有时候不是跟，因为影片录完就录完了，
对，
所以它能改变去最佳化它的流量呢，
是
其实只有其他的面向，像是你的缩图，
对，
像是你的标题，
对，
或是你的说明、
嗯、
这些等等。以往人的动作就是我上传完这个影片到 YouTube 之后、嗯、接下来 我当然会提供 一组最先开始的这个缩图啊，说明啊， title。过了12小时之后我再去看一下这个流量有没有达到我预期。
没错没错，
如果没有达到预期可能就要开始 plan B plan C。
没错，开始换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感觉对人来讲很不友善重复性很高的工作。
对，
所以我们就帮助这个网红业、
嗯、哼，
他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让机器人呢他自动帮他上传到 YouTube。然后上传完之后他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会去看他的网页上面
的数
这个影片的数值、
uh-huh、
如果达到某一个标准他就去帮他做置换。
所以他其实只要先把这些素材都准备好就好了，
对，
丢在某个地方，
对，
然后 Emily 就会去说好没关系你去睡觉我帮你。
对对对，
每个人需求都不同。那你会有客户分类的差别吗？还是你们的训练模式是只要采用过一段时间训练就可以让他自己跟着这个剧本走？
这个软体本身它是一个工具，假设我也一样举网红的例子好了，他拍影片要做剪辑嘛，
对，
这个剪辑的软体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叫 Premiere。
是，
那 Premiere 就是一个把你的故事按照剧本把它给呈现出来，然后按照这个时间去播放。
对，
OK， RPA 其实也类似，它有一个剧本。好，第一个你可能要先上 YouTube 去登录，
对，
好，第二个你要到频道后台，
对，
第三个你要把你在硬碟里面某个资料夹的影片上传到 YouTube、
okay.
就是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我们讲叫做 storyboard、
okay.
去把脚本整体的
写上去。
对对对，所以机器人就会按照这个动作去执行。
哇塞，所以其实任何人都可以用，
使用的话是任何人都可以，甚至因为机器人它可以排半夜帮你工作嘛，
对，
帮你收集数据然后去监视数据，你都不用去跟他做任何的互动，其实你就会得到结果。比如说他做完之后他就发一封 email 跟你讲老板我做完了，这就是 Emily 的由来嘛。
你知道我现在开始满脑子在想我有哪些工作可以跟 Emily 稍微交一下朋友，我觉得听起来的确非常吸引人、欸、而且 我觉得因为今天 Jerry 帮我们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相信听完节目的人都会有一种就是哦，原来 RPA 就是这样弄的。我想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所以 RPA 这个服务跟这样的软体才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觉得在市场上被很多人感觉到。它是一个比较是 我觉得它不是什么白领蓝领的问题，比较是一个操作性重复性而且是在电脑上执行的，让这个机器人来帮你做。觉得你们家最让我惊讶的就是你的客户真的都很大咖，你的业务代表还是你自己本身就是那个业务代表，是有什么很雄厚的网络关系或什么很雄厚的势力，怎么有办法这样做到？
其实没有，我们是靠客户介绍客户。
所以最早是才艺。
最早是才艺、
okay.
然后 制造业的话难免会需要一些介绍，
是，
那我们当然会有一些想要合作的这些客户的名单，那如果朋友有认识，我们想要敲门进去。举例来讲，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群创光电嘛，
对，
群创光电大概是在2019年的时候，它是 KPMG 导入 UiPath 这个 RPA 到他们的财务部门。其实财务有很多数字可能人会弄错，然后有很多繁杂的对账的这些工作，很适合 RPA 来处理。那后来他们在2021左右，他们想要去扩大智慧营运，就想要去利用 RPA 这样的技术帮他们去自动化一些 routine 的工作。我们当时也是 nobody，透过这个人脉的介绍，就是我们去认识他们的 IT 部门。可是 你要去成为他的供应商啊，必须先经过试炼，
没错，
特别我们是台湾的 nobody 嘛，
是，
所以他们就先出考题考我们。有一天我们就到他们的竹南厂去开了3小时的现场会议，那他们出了3个题目，我们在3小时之内把它解完。
你可以举例是什么题目吗？
哦，因为他们是做面板，有一个题目我很清楚，是他们要去跟才艺有一点像哦，他们的客户是欧洲的双 B 品牌，
uh-huh.
然后会下这个订单嘛。
Uh-huh.
那订单里面会讲说，哎，我这个车载的萤幕啊是什么规格，它有很多的数字，有很多的资讯。 PDF 来的时候呢，他们收到之后要把这个非常长，可能是几十页到上百页的这样子的规格书，要把里面的重要资讯截取出来。
是，
当时他们的做法是雇佣这个印度籍的工程师去写程式。
我正在想说一定不是找台湾的
对，一开始是这样，但是因为客户他可能因为做这个文件的可能产品经理太多了吧，或者是他们的 sourcing 的人就是团队人数太多，所以规格不是很统一，写程式去应付这样的事情其实非常难以应付。
嗯哼，
所以他把这样子的文件给我们之后，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工具让这个 Emily 去了解要摘取的资讯，截取的资讯，比如说好看到尺寸右边就是他要的数值嘛，
对，
好，所以他是从你的这个档案上面视觉上面的结构去了解，跟人一样去了解你的资讯要怎么萃取，
是，
就不是写程式。
嗯哼，
所以很快的就把他们的问题给解决，即便他不是在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都可以，
你还是一样嘛，
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比较不会出错，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哦，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其实虽然说客户都蛮大的，可是看起来 Emily 就对你们的团队来说关键还是在于客户提出他的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赶快帮他找到解决方案。这件事情能够成功，我觉得关键还是在，因为你刚刚讲3个小时，可是你刚刚讲那些题目我觉得都不好解，3个小时要解3个题目，那就代表说你第一个，你们对于你们的 solution 的这个操作模式，它可以在应对不同的 scenario 的时候，不同的场景的时候，它的通用性真的要够，对不对？然后而且它的操作不能过度复杂，对，因为我自己看有些 RPA 我自己的感觉是我看不懂它怎么操作，所以就会有点痛苦。你今天这样解释完之后，我觉得透过浏览器这个方式呢，而且是用自己的浏览器，它的确是一个对大公司来说也比较容易有吸引力，因为你解决了很多资安上面他们可能会担忧的一个问题。我现在手上有你的很多的客户，有特别大的，也有那种中小型的，还有连时代力量都是你们的客户我想请教一下，你们的销售模式是什么？怎么销售？是用一套一套卖，还是用一个账户一个账户卖？
商业模式是订阅制。
okay.
那这个订阅是比如说你有一台电脑，
对，
你想要把它变成自动的，就是让机器人在里面自动工作，它就是一年收一次费用，我们是算年薪，
就是那一台电脑本身它就是那个机器人的。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回去算一下我们需要多少助理。可以问一下定价大概多少？
定价我们在台湾是就是标准而且公开，都是一年，就是机器人的年薪是36000。
一年哦，不是一个月哦，
不是，
大家听一下哦，
是
一年哦，他的年薪就是36000。老板们有没有超级动心啊？如果他真的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而且我觉得他更重要的是去释放人的大脑去做一些重要的事，像你刚刚讲才艺的这位业务助理，他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训练，懂很多东西。如果他今天可以不用去处理那些文件，他可以试着去跟客户沟通，或是去说服客户，那可能才是真的对公司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你们现在这样子的客户成长速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他突然之间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成长？
我们是2022年的时候才算是正式进入市场，
对，
那在之前其实都是在不断的调整产品。必须讲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这个在商业拓展上面的想法是比较天真，然后 一直不断的修正、
嗯、是，
所以一开始想说哎，如果采艺采用了，那其他的制造业应该很快 就可以采用，
对，
但是我们后续就吃了很多闭门羹、
嗯、
原因是因为我们是 nobody 嘛、
嗯、
那我们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找像是台湾比较有 reputation 的这些系统整合商，
对，
因为他们也缺经销的产品，
没错，
去解决客户的问题，
是，
所以我们就找了台湾的这些 IT 的经销商，
是，
但是你没名气的时候连经销商也都不会理你，
因为他们会担心如果产品不够好他会失去客户啊，
对
不
对？
对,
对，所以去了就是被洗脸嘛、
嗯、哼，
洗脸之后我们就思考说那要回来自己再重新再去做 Direct Account、
嗯、
那要做 Direct Account 我们也要证明说我们是不止大公司小公司也可以适用，
是，
然后不止制造业，然后在物流业，在金融业，在这个行销业，
是，
好，这旅宿业这些都可以用，
OK，
所以我们就定了一个这样的目标、嗯、然后开始在各个产业上面去找这些可能可以让我们变成 reference 的客户。
哪一种类型的客户你觉得比较 好攻破它？不一定是产业，或是比如说组织，或是老板的性格，或是他的状态等等的。
如果这一家公司它是属于业绩在成长，它的 convert rate 会比较高。那如果它的业务好，或者是它的营运呢，是属于比较稳定停滞的，它可能就对这个没有兴趣。
他就想说啊，反正我现在这样子也是稳稳的过啊，这样子。
对对对。
RPA 是在很短时间之内，我觉得它就变成一个很热的话题，然后也是一个蛮竞争的一个市场。你们目前在市场上你觉得最大的竞争对手，或是接下来要去维持竞争力一个最巨大的挑战或者是什么？
如果看眼前的竞争的话，台湾市场上 90% 以上都是 UiPath，
是
美国的一家 RPA 的独角兽，
对，
它其实是在2021年的4月上市 IPO 在纽约证交、
嗯、
那在之前它在最后一轮的募资入资的这个创投还包含就是我们讲的木头姐、
嗯、
Cassie Wood
是
他的 ARK
是
那当时他的估值是350亿美金，
哇、哦、
哇，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deal。 我们在台湾看到是台湾其实是一个小市场，可是他又对舶来品非常的友善，
没错，
你我们可以想象就是 Facebook 在台湾渗透率最高，
没错，
然后特斯拉也是嘛，
台湾人很喜欢用新东西啊，然后国外来的 也都觉得没关系，我就是要用，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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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其实对国外来试水温其实都非常的方便跟友善、嗯、那我们要做的事情除了找到还没有被他这个
贡献的
之外也要去 convert 他的客户。
这个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机会，或是应该讲你们的优势，你们的特点，你觉得是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机会？
RPA 这一个导入啊，在公司里面，在企业里面，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嗯、
就是它不会是一次性的导入，就像我们在比如说很多公司它可能会导入 ERP、
嗯、
那可能在那半年一年会非常忙碌，
对，
但是之后大家熟悉使用了之后就每一年就只有 maintain 而已，
对，
这样子。但是 RPA 不一样，是你今天可能有10个流程，公司的业务流程想要自动化，等你这一波做完之后，过一阵子公司可能会因为业务的关系又有一些新的流程跑出来，
是，
那你又想要把它自动化，
对，
所以它是一个不断提高公司营运自动化的过程，
所以它是一个需求也会持续成长，而且会不停的跑出新的需求的这种状态，
而且问题会越来越难。
OK，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某个程度它可能并不能够完全的以更偏向 SaaS 的方式在服务客户，某些时候是要去更理解客户的需求是什么的。你们在，因为如果以台湾市场为主的话，你们的主要客户都是在台湾，是不是距离客户比较近这件事情对你们而言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优势？
是，举例来讲，就是我们在考过群创的 IT 的考试之后我们还不具备他们的厂商的这个条件，
OK，
那只是他同意把我们邀进去他们在评选 RPA 的 candidate 之一，
OK，
所以我们在2021年的12月底的时候他们办了一个就是 RPA 的评选，其中一家当然就是 UiPath 嘛，
是，
然后另外一家就是我们，然后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进去做简报，然后给他们问问题，线上有100多人、嗯、当场的大会议室里面有30几个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也知道就是 RPA 其实在不断的应用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需要是在地的反应速度，
没错，你要立刻能够看到我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
那从群创光电跟我们合作之后，其实我们的跟这个客户的 engaging 的程度是非常高。
嗯，
简单来讲，其实 RPA 以我们这个 Emily 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月会有两个新版本出现。
哇哦，所以你就是一个不停在演进的 Emily，
对
不对？她每天都在变更聪明、更好用。
是，那这不断的升级的过程当中，她的这个需求是来自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见，就是哎，跟我们 engage 很深的这些客户，他其实不断的把问题丢出来，
嗯哼，
看看我们的机器人可不可以在下一个版本升级之后可以解决他的新闻。
而且这样子我听起来，你的 Emily 以后也会分不同年薪等级的啦。
并没有
没有哦，你想要就是让 Emily 就是这么厉害。
应该讲说我现在其实就是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台湾新创的一个悲哀，就是我们没有太有 power 的这个定价权。
OK、嗯、这个也是我接下来想请教你的，你们目前市场在台湾，那 RPA 这样的服务它是有机会做海外市场的吗？
当然，因为其实数位转型之后、我们的公司的所有的流程的工作都变成从 hard copy 变成是电脑跟网路嘛，
对，
所以可见就是这一阶段的自动化的需求是非常非常高，而且是在年薪越高或者是平均所得越高的国家地区，他对这样子的产品的需求就会越高。
对，而且其实接下来会有一个蛮巨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节目常常提到的，就是高龄化的问题。一个是人口减少，第二个是高龄化，它都会让非常多的这种很 routine 式的工作越来越不划算交给人去做，因为你的人要做的是更复杂的工作，然后或者是说非得由人来做不可的事情。所以这种很 routine 的工作，如果今天像 Emily 这样子的机器人，它能够越来越演化，越来越成长，而且它能够协助解决的问题能够越来越多，我相信这会是一个必然而然的趋势。而且其实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你跟美国的这个竞争对手在竞争，我觉得如果你开始以东南亚或整个亚太市场为目标，我相信赢过他们的机会非常高，因为亚太是一个全球的制造基地，所以台湾又是这个制造基地里面的各种类型的厂商台湾都有，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你们会累积非常多的 domain know how， 是不在这样子的一个生产环境或市场里面比较难累积到的，而这些东西都会变成 Emily 以后的养分。但的确你也提到一个蛮关键，其实是也是我在请你来上节目之前，我一直在想，一个纯软体公司以台湾为基地出发，就算你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市场的利基跟时机点，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东西都存在，但你能够有足够的资金吗？当你要去走大市场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拓展出去？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们，接下来会有比如说团队扩张或者是增资募资的需求吗？
我们对接下来进入第二市场会开始就是寻求我们在该市场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也在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比如说他是当地的通路商，
是，
那我们知道要开启合作啊，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要紧密的，
没错，
或者是甚至是法定的关系，
没错没错，
所以要有一点名分嘛，
每个地方都要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伴侣关系，伴侣等级的
合作伙
伴关系，
对对 对, 对、
目前可能会先从哪个市场开始尝试？
我们是先锁定就是在亚洲的日本、韩国跟新加坡，因为他们算是高所得，
对，
然后在我们原厂在如果在台湾也可以比较容易支援，就是没有时差嘛。
嗯哼，你的团队现在结构上面我觉得在成长性上面一定有它的一个基础了，那下一步就是怎么样跟更多不同类型的客户可以有更多的连接。谢谢 Jerry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我觉得 RPA 这个题目今天透过 Jerry 的介绍，我终于比较好想象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就说穿了，其实就是反正就是机器人可以帮你做更多事情。 Jerry 他们家的那个机器人叫做 Emily， 而且他的年薪只要36,000哦，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36,000，你仔细去算一算，它是我们现在的最低基本工资的几分之几。老板们听起来有没有非常非常的诱人啊？那我想如果你的公司可以应用到这样的产品，我觉得对求职者来说也是一个福音，因为他不是在被当成一个小螺丝钉小的这个 routine 的工作者，他是进去做他专业知识才能够做的事情。谢谢 Jerry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对我们今天在聊的议题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更多关于这种全球科技趋势的发展，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订阅旭时报，你只要搜寻旭日东升的旭，旭时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订阅连结。我们每个月都会提供你非常多关于全球科技跟政治经济情势的变迁对于产业带来的影响， 透过这样子的订阅的内容呢，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服务，我们也可以邀请更多像 Joey 这样非常杰出的台湾的软体的新创团队，跟他们在做的事情来到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那至于他们所面对的市场，就看我们的订阅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评价，还有在各大平台按下追踪，也欢迎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 Sunrise Media 追踪更多我们关于节目更新的消息。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